亲爱的宝儿，已经有一段日子没跟你联络，希望你和你的毛孩在疫情之下仍然健康幸福地生活。最近我忙于和爱护动物协会的同事跟进豪景花园有动物怀疑被掟落街的事件。我记得去年发生狼舍狗场虐待动物案件时，你曾经向我表示担心香港的动物保护法例不足。今次豪景花园的事件，律政司决定对事件不提出检控，我相信你的疑问又会再出来，所以我希望透过今次的通讯和你分享我对这个议题的看法。相信你都知道，香港目前至少有10条和保障动物福利有关的法例，但是针对防止虐待动物的只是有一条，这条第169章防止残酷对待动物的条例，着重事件后惩罚虐待动物的人企图透过法庭判刑带来阻吓的讯息。但是由于现行的检控门槛过高，以执法部门的调查检控的时候欠缺专家的支援，因此令到部分案件未能够获得充足的法律考虑。我们早已经向政府提出需要从根源上改变香港的动物保护法例的精神，即是由事后惩罚改为鼓励事前积极防止。除此之外，我们亦希望政府能够建立一个支援的机制，向執法部門人員提供專家的意見，讓他們能夠更充分運用現時的法例所賦予的權責。你曾經告訴我，去年政府進行第169章條例修訂的公眾諮詢時，你都有遞交意見，外協亦都十分認同政府今次修訂裡面加入了包括谨慎责任的积极措施，但是我们希望政府在草拟修订内容时能够加入更明确的细则，例如要求主人在可行的情况下所有宠物要植入晶片，这样可以令到执法人员在所需要的时候快速锁定主人的身份。另外，政府亦可以参考外国的例子，例如有城市对3日都不带狗出街的主人，或者任由宠物走失的主人，要求他们交罚款。另外，协会亦认为需要设立一个支援的机制，去协助执法部门，这样才可以令到这个条例能够按立法意图同埋喺符合市民嘅期望下获得充分嘅运用。根据协会嘅记录，我哋每年约收到900宗虐待动物嘅投诉，但系碍于目前嘅检控门槛较高，我哋每年只能够将约60宗个案提交俾警方，等佢哋立案跟进。从投诉嘅数字可以知道，市民其实是有举报虐待动物的案件有意识，但是当案件交给执法部门后，只有少量的案件最后会进行检控。而即使案件交给法庭审理，法庭判处的惩罚又未见能够带来足够的阻吓力。你曾经多次问我，根据目前的条例，成功入罪的最高刑罚本来是入狱3年和罚款20万，但为什么从过往的例子看来刑罚都是好像过轻？例如元朗冯吉乡被揭发有101只狗受虐待，被告只是判监7个星期和罚款27000元。狼舍事件引致36只猫狗死亡，过100只的猫狗身体健康情况欠佳，被告只是判罚入狱10个月和罚款15000元。宝儿， 你的疑问非常合理。其实动物法例是一个专门的领域，使用这个法例的人士不单只需要能够了解法律本身的精义，更需要深入了解立法所基于的意图和法律背后不同的概念。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必须设立一个中央咨询的机构，给执法部门包括调查和检控的人员，向跟进虐待动物案件时，能够向一个包括有动物福利专家、动物福利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小组征询意见，这样他们就会能够将与动物身心福利状况有关的所有细节，在调查和检控的时候都一并考虑。另外，我们都希望律政司停止聘用对动物法例没有专门知识的外判律师处理案件。你知道吗？在一些早已经设立动物虐待个案专家检控的小组的国家，他们往往能够有效地检控残酷对待动物罪行，因为这些小组是由常驻律师组成，能够跟进复杂漫长的起诉程序。新西兰就已经设立一个这样的动物福利小组，负责起诉当地农业动物虐待案件。宝儿，我记得你不时都会这样问我，究竟香港几时才至真正成为动物友善的城市，要迈向这个终点，为受虐待动物讨回公道，其实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起点。政府更需要在最高的层次制定整体的动物福利政策方针，规划大型项目时，不同的政策局以及不同的部门应该尽早合作，杜绝任何或者影响动物福利的情况出现。宝儿，让我们一起努力吧。我期望下一次和你一起通讯的时候，我们的动物福利发展已经取得更具体的改进。祝你和你家中的毛孩健康平安。你的好友嘉荣，2020年10月3日。